戴上你的耳机，泡上一杯咖啡，合上你的眼睛，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辛西亚热可可，欢迎大家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频道。不知道今天大家过得如何呢？我这礼拜开始从6月28号就回到公司上班，然后我们公司目前也没有打算要做继续分流的动作啦。不过我在做捷运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台北市的做捷运的人变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柯市长他的微解封的政策的关系。不过其实说真的，最近上班是有点怕怕的，然后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规定，如果出门的时候就尽量酒精带在身上，口罩戴好，甚至如果有面罩的话也戴在身上，然后跟人之间保持一段距离，然后以测安全，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啦。毕竟其实现在就是疫情的状况还不是那么稳定，虽然其实有趋缓，不过 Delta 病毒已经进来台湾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来闲聊一下，因为以往我都是在说书哦，然后我有发现说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有些朋友他们是对听书很有兴趣，可是其实可能平常就没有在看书的习惯，所以我的频道一直都处于一个订阅人数很低的状态。然后在这边还是呼吁大家，就是如果喜欢我的说书还有我推荐的书的话，能够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关注。那所以今天我就想要来跟大家就是在线上聊聊有关就是网络交友的事。那为什么我忽然想要聊网络交友的事呢？其实这个话题我一直很想跟大家聊，那因为其实我算是一个网络交友的重度玩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大概就是从大学时代就有在玩 BBS， 然后我相信如果就是有玩过 BBS 的六年级生应该会对这个非常的熟悉。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其实还有玩 ICQ 啊 MSN 这些就是所谓的通讯软体的东西。不过我想这些东西对八年级生还有九年级生相当的陌生吧。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学一年级的男朋友也是在 BBS 上认识的，然后那个年代其实社群软体根本都还没有那么的盛行，没有像现在还有直播啊，然后还有可以就是看影片啊，然后听声音啊，线上唱歌啊等等等，甚至是像我现在做播客几乎都没有。那个时候甚至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大四左右大家才开始有手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六年级生算是一个手机世代跟旧世代那个 BB Code 世代的交界处，所以我对于那个科技的进步非常之有感。那今天为什么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就是在交友的时候其实我发生了蛮多趣事的，不过就是我有考量到就是个人隐私，还有就是听众里面有可能有些是曾经跟我出去约会过后来成为朋友的男生或是女生，我为了保护他们个人隐私，所以我今天不会讲太多。那我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网络交友上面遇到的一些奇人奇事，还有就是网络诈骗这件事情。那我先想要来聊一下，不知道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人会去使用网络交友呢？其实在我大学时代在用 BBS 的时候呢，其实我对网络交友这件事情还懵懵懂懂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 BBS 算是一个就是资讯交流的平台，它还不完全算是网络交友。后来就是有了那个爱情公寓，其实爱情公寓前身是那个雅虎奇摩交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雅虎奇摩算是继番薯藤之后一个比较热门的入口 portal 网站。那当然现在还有 Google 啊一些各大 portal 网站都
比雅虎奇摩的使用率还高。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雅虎奇摩真的是一个排名第一名的入口 portal， 所以那个时候他推出交友软体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跃跃欲试，算是台湾第一个就是推出交友软体的一个很有名的平台。那后来就是爱情公寓就进化到现在变成叫 iPair， 然后 iPair 这个系列还出了什么 Swing Ring 啊，还有听说有一个叫 WD 的，不过我没有用过。那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在用那个爱情公寓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说很有趣，就上面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是很淳朴的想要交男女朋友，或是认识朋友，或是认识结婚的对象，都是很单纯的，很少会遇到就是像现在大家比较常听到什么 Tinder 啊，或是一些你在网络上如果你用那个Google Play 或是那个 Apple 的那种就是购买 App 的那个网站去下载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就是什么约炮神器啊那类的东西，就是现在的那个网络交友软体的泛滥跟以前那个时候民风淳朴比起来真的是差的非常多。那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用爱情公寓的时候，其实使用经验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民风淳朴嘛，然后大家真的就是抱着一个想要认识男女朋友心态，那我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奇的心态，然后我就我有几任男朋友都是在上面认识的，然后也交往的非常久，所以我因为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恋爱经验，就是网络线上交友的经验，所以我就对于就是网络交友不是那么排斥。不过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年代，其实我们都不太敢跟父母还有朋友说我们是使用网络交友来认识男女朋友的，因为多半你会对于网络交友这件事情抱有存疑，你会担心说你在上面可能会遇到诈骗，或是遇到仙人跳，或是遇到骗人的。但是我在这边是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其实网络交友的确是要小心几点。第一点就是你尽量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尽量不要传你自己太私密的照片给对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要透露你太多身世背景，还有什么薪水，甚至你家住哪里，或是公司住哪里这类的讯息。因为我其实曾经在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曾经遇过跟踪狂。然后那个人其实我并没有深入跟他聊天，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我的个人讯息。然后我这个人又是非常喜欢用网络去购买东西的人，所以可能我自己不知不觉在网络上面留下了我自己个人的资料，然后他可能也是精通电脑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是从网络上面查到我的个人电话还有个人资料，所以我那个时候还蛮不堪其扰的，就每天被他电话骚扰，然后他甚至会打一些无声的那种语音信箱，够可怕的吧。然后最后更夸张的是，就是我后来因为他换了手机号码，结果他因为找不到我，甚至还写信到我公司去，然后我那阵子就是还请就是警察来保护我，所以这是一个蛮可怕的经验。但我其实没有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网络交友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我只是就如刚刚我讲的，就是你在做网络交友之前，他你要先体认到一件事情，是网络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使用交友软体的这些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有可能是身边与你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在我们跟陌生人成为朋友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想要怎么保护好自己？所以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身份背景啊，身家背景，还有你家住哪里，甚至一些太过暴露的照片，你都尽量不要放在网络上面让别人随意的索取或是下载，这些都是保护你自己的一个好方法。那我虽然有这些不太好的经验，不过其实也是想要透过这个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曾经遇到的，就是 网络诈骗的事情。那当然我自己没有被骗钱啦，今天如果我被骗钱的话我可能不会录这一集。我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现在网络诈骗越来越多了，那其实我大概归类有几种我自己遇到的一些男性诈骗女性的一些手法。那至于女性怎么诈骗男性，那我晚一点再跟大家分享，因为也有朋友跟我分享那个经验。就我曾经遇到就是网络上面有些男生，他不外乎就是会用一些你不知道的帅哥的照片，比方说中国大陆的明星啊，你可能台湾人都不是那么了解，虽然追过剧，可是可能你并不是那么了解所有内陆的男生明星，或是国外的一些就是亚洲脸孔的明星，你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然后诈骗集团就会用他们照片来欺骗无知的少女。然后如果你又是喜欢帅哥像我一样我必须承认我喜欢帅哥哦，所以就很容易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诈骗陷阱。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对方他很轻易的就跟你诉说很亲密的话，比方说你可能只是第一次跟他聊天，他就直接称呼你宝贝亲爱的，然后跟你表明说他就是想要找一个稳定交往对象的，这你就必须要就是立刻有警觉。那尤其这样子的诈骗集团呢，他会特别针对就是像我这种年纪的，我其实已经41、42了，那他们就会针对这种像我这种年纪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下手。那所以你就会常常看到就是电视上都会报道有些老师啊高知识分子的女性被国际诈骗集团骗钱，因为他们就是很善于用这种甜蜜的口气去哄骗就是无知的女性，然后这些女性她可能就是长久以来都没有机会认识跟他们一样优秀的男性嘛，可能很久都没有谈恋爱了，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就被诈骗集团欺骗。再来就是诈骗集团还会用就是宣扬自己的社经还有经济地位来欺骗你，比方说他们很常会说自己是做 OUDRIER 或是做 OU engineer 或是做 doctor lawyer 或是做技师，然后或是医师这类比较高薪水的职业的男性来欺骗你。可是你可能就是仔细读他的档案会发现说他里面放的资料并不多，资料写不清不楚，甚至在跟你谈话过程当中很明显感受到他就是把中文翻成英文或是英文翻成中文，就讲话对话的语义非常之不顺，这就很明显一定是诈骗。然后他可能在跟你谈话过程当中就会一直引诱你去说出你自己是什么职业，因为他判断你是不是一个高收入的女性，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蛮明显能够判断的一些方式。我曾经有一次差点就是被爱情诈骗，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对钱是非常小心使用的人，所以我还好，就是那次有警觉心就醒过来。但是那一次那个诈骗集团周旋了我周旋3个月，所以我后来跟我朋友讲说我觉得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做整套欸。他厉害的点就是说他跟你周旋3个月，然后这3个月呢他就是非常像你的远方的男朋友一直在默默的关怀着你，然后你每天都可以收到他不同的情话，各类情话，可是又不恶心的那种情话。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最讨厌人家讲话很肉麻，可是他的情话又不会让你觉得太过分。那你问我为什么就是明明没有见过他还会就是上当，错，我曾经要求，我从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我就要求他要给我看视讯，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存在在这世界上。 啊，不过这句话也有点奇怪，它的确应该存在在这世界上，只是可能它并不是美国人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宣称他是一个亚裔美籍人，所以他有一个亚洲人的外表，他照片是一个亚洲人，然后完全是我的 type， 然后讲的是英文这样子，然后跟我讲电话的时候也都是用英文，然后对话也全部都是用英文，然后我曾经要求要看视讯，结果呢他就是真的给我看了视讯，而且还跟我保证说他就是他本人。那个视讯非常的短，我们在就是每次看视讯的时间大概就15秒到30秒左右，那他都会借口说因为他那里网络坏掉啊，收讯很不好啊，那个区域的基地台被拿掉了，所以他每次视讯就会非常的卡，所以他就说他也很想见到我，然后他都买好机票要来台湾找我了，然后还跟我讲说叫我帮他先在台湾看房子啊什么什么，反正就建构那种好像你们要在一起的那种梦，然后我就从一刚开始就是本来完全不相信他，我就是抱着一个看好戏的心态，然后一直到他持续的都有陆续给我看他的视讯之后，我就越来越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直到有一次我揭穿了他的谎言，那个契机是他终于受不了可能真的想骗我了，他就跟我说他要飞去中国一趟，因为他就说他的职业是一个那个建筑设计师嘛，然后他在中国有一个案子是他盖的房子，可是他就说遇到地震了，所以他可能必须要飞去就是中国当地一趟去看那个房子的状况，去检查那个房子的状况，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宝贝不好意思，我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就 不跟你聊天了，可能晚一点我到中国再跟你联络。后来就隔了十几个小时以后他又出现了，就跟我说他现在在中国，然后他跟对方就是协商，然后他就说建商跟就当地的居民不放过他，就是很戏剧化，就说他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然后他就跟我提到终于提到钱了，他就丢给我一个账户，他就说这个账户是他在瑞士的账户，然后他就说他现场可能需要我帮他从那个账户里面提出一些钱来帮他度过一些难关，然后看能不能把那个钱转出来转到他在中国的一个账户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了戒心，因为我觉得你怎么会叫我提钱这件事情很诡异，你难道没有就是那边没有网络可以提钱吗，或是你没有办网络银行吗？我就这样问他，他就说他的网络一直断断续续一直跳出来，反正他找了很多借口就要我就是帮他进那个连接，就他丢那个连接给我之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银行好像很熟悉，我就上网去查这间银行，结果我发现他给我的那个网站的那个连接的界面跟网络上面正版的那家瑞士银行的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真的是被骗了，于是我就跟他周旋，我一直死都不想进去那个登入那个账户，而且我就是还好奇点进去那个连接看一下，因为只是点进去，因为他点进去之后你还要做一些什么提领动作那些我都没有做，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账户的照片，结果我发现他可能就是用了某一个人的人头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然后要借由我这个第三只手把别人的钱提出来让他用，所以你看这个人有多坏啊，就是用了三个月时间来套我这一招。然后更好笑的是因为我已经揭穿他，我已经知道他是诈骗了，然后在我们过去那三个月他还曾经就是拍了一张就是他去逛街看到的钻石的那个戒指的照片给我看，那个时候我还信以为真哦，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在橱窗里面的一个戒指的照片，我还信以为真，结果后来我就想说、啊、那我顺便查一下那个戒指到底哪里来的好了，结果我就Google 有一个就是功能哦，我一定要奉劝大家，就是 Google 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就是可以用图来找图，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使用过那个功能，那功能超赞的。然后当我把那个钻石的图丢上去之后，你们猜猜那个钻石是谁的呢？竟然我查到竟然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所戴过的一个戒指。我当场整个就快笑疯，我想说天啊，我当时是怎么样，就是鬼遮眼竟然相信他说的话。然后我就周旋到最后我受不了，我就想说赶快做个了结，我就把那个钻石的照片丢给他，我就跟他说，亲爱的，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跟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这么的熟，然后我真不知道你跟王室如此之熟啊，你竟然会有他的钻戒，然后你竟然要用这只钻戒跟我求婚。从此以后他就已读不回我，后来我狂骂他脏话，三字经什么都来，结果他就这样消失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懊恼，因为其实我那三个月算是真的有投入真感情，放入我的真心。然后但是后来竟然发现是诈骗，那你想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不是真的就觉得很呕，也很难过。然后我就蛮难过的，而且甚至就觉得我自己真的很蠢。然后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因为他的那一些照片，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说他到底是偷哪个网红的照片，跟偷哪个网红的视讯，如此这样骗我，一定要把那个人找出来，然后我一定要亲自写信跟这人讲说，你知道你的照片流传在外面欺骗多少无数的少女，你自己要小心一点。但是我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找到那个网红的 IG 账号，或是他的 Facebook 账号，所以 anyway 如果有人能够找到他的话，我私下把他的照片给你看。你如果帮我找到他的话，我一定要跟他说你要小心一点，你已经被诈骗集团盯上了。但是某方面那个男人应该会很开心，因为他就是被认证为帅哥才可以欺骗那么多人嘛。对，然后总之就是我遇到一个最夸张的就是诈骗经验，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就开始就不太喜欢在交友软体上面跟人家交换我的社群软体的账号。然后我也渐渐发现说，交友这件事情最真实的还是见面的那一刻。那很多人在交友上面会有一个误区，会发生一个错误的状况，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在交友软体上面聊天。我甚至遇到有一个男生，他说他跟女生聊天如果没有超过半年以上的话，他绝对不会跟这个女生见面。我问他为什么，他就说见面之前要心灵契合，这样见面之后才不会变成是两个人都没有话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可是辛西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经验，我觉得这是屁。这真的是屁。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过，就是觉得心灵契合很重要，两个人的脑袋互相交流比就是身体互相交流还更刺激。我这样形容好像怪怪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现实的社会。你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其实你第一眼会看的是什么？照片吗？其实就是照片嘛。今天就算你不喜欢帅哥好了，你也希望对方长得顺眼一点。那男生也一样啊，男生是视觉系动物，他如果跟你说我爱的是你的内心的话，千万不要相信这句鬼话。大部分99%好，我必须要说，可能会有那1%喜欢女生的心理，一眼看到那个照片就知道这女生心地很善良。好，但是99%男生其实都是看照片。所以当你是看照片这个前提之下，其实你已经定义了你接下来的交友状况，其实你会希望是这个人除了脑袋有料之外，他也至少长相不是你讨厌的吧，虽不是美女，但是至少是顺眼的吧。所以呢，如果你在还没有确定这张照片是这个人之前，你就已经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跟他做心灵交流， 等到你们终于约出去见面，好，如果像那个男生讲半年聊了半年，然后你花了半年时间约出来见面了，见面那一刻发现这个女生长得跟照片一点都不一样，因为网络上真的很多人会用那种，我不能说是假照片，那可能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最辉煌的样子，我这样形容应该还不错吧，没有得罪任何人，最辉煌的样子。所以呢，你可能现在看到的他是最真实的样子，真实夸起来。所以很多人会因为就是见了面之后就不了了之。那我反问你，你觉得你那半年的心灵交流你有得到什么吗？还是你失去了什么？我必须要说你失去了很多时间哦。所以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在网络交友就要快很准，要很快约出来或怎么样，不是，而是你要认清一件事情，是交朋友跟认识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面的见面永远都比纸上谈兵来的重要很多。所以我这点也想要跟很多使用就是交友软体的女孩子或男孩子们，我知道你们内向害羞，我知道你们可能面对面也不善于交谈，可是倒不如你们就直面你们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假设你内向，那你就内向了吧，假设你不善言辞，那你就不善言辞了吧，但你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我会建议你不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在打字上面，你必须要跟对方真诚的见上一面，而且是真诚的见上一面。我所谓真诚就是说你的照片还有你的自我介绍内容尽量是跟你现在的状态一样是最好，你不要放那个什么三年前五年前的，我跟你讲很多男生啊都会放那个他们最辉煌时候的照片，可是往往见到面就会让女生打枪。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说只看帅哥，而是你现在这个状态跟你在上面放的状态就不一致啊，这叫资讯不对称，这在我们传播学叫资讯不对称。所以当人产生资讯不对称会怎样？会失望嘛，期望会落空，那你这段关系还能持续下去吗？就会有点困难咯。所以很多你看那个网络交友的教战手册上面就会写说你不要去自拍什么裸体呀、啊、就是在厕所里面自拍呀、啊、然后或是你不要放一些很难看的照片或者怎么样。很多男生甚至还会很自恋说我就是做我自己，如果他不能接受我这个样子的话那就算了，我就佛性交友。好啊，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立地成佛的话没有人反对嘛，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会使用交友软体的目的是什么，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你真的是想要在这边成为一个佛传道吗？还是你想要交一个女朋友然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子终于浪子回头交到一个可以金屋藏娇的美女呢？你自己要想清楚啊。所以我觉得适当性的把你自己比较好的样子去呈现给对方是很必要的，就像你会滑到美女的那意思是一样的嘛，美女跟丑女哦，不要这么讲，应该是说一个比较会打扮的女生跟一个不太会打扮的女生，其实大家还是会比较喜欢跟那个美好的人在一起嘛。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不管男生或女生讲话上面一定要有互动性。我觉得我目前用交友软体到现在，我觉得最挫折的就是对方很被动。所谓被动就是说我丢了十句可能对方就回你一句嗯嗯哦哦啊啊，但也不是对你没兴趣哦，因为一刚开始我也是想说啊那可能没兴趣，那我就去跟别人聊好了，结果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礼拜或是反正有一段很长时间 对方又忽然敲你，问你怎么了，怎么都不继续传讯给他了。先生，我想请问你，你最后一句丢给我，嗯嗯哦哦，那我要怎么回你？我要就是回你哦哦哦吗？你回两个哦，我回你三个，然后接下来你回我四个，这样子，这样对话有意义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交友软体上面最重要的就是互动性的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个球让对方可以接，然后你自己是接球那个人，你也要想办法做球给对方，这样才会有来有往嘛，这样你们见面才会继续持续下去你们这段很有趣的对话关系嘛。我觉得我目前交友到现在，其实我认识了蛮多好朋友，当然没有一个成为我男朋友啦，当然因为我自己，我承认我就是一个就是内心对于就是交友条件标准很高的人，可是如果要成为我的朋友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其实对于交朋友这块是非常开放心态，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不管你是职业是什么。然后尤其就是说我觉得交友软体最棒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它是小社会，所以它里面就会有各种不同专业背景的人，那有的人他可能是做工的，有的人是做商的，那有些人的背景跟你完全相反，你在你原本的世界里面，或是你原本是一个比较狭窄交友圈的人，你认识到这些人其实对你来讲也算是一个拓展视野啦。所以我每次上去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人类观察家的心态去认识这些人，然后我也学到蛮多东西，也因此交到一些朋友，虽然我后来交到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可是我都觉得就是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只要对方跟我的互动是 OK 的，其实都可以成为朋友。而且我也是那种我不太喜欢浪费时间在笔谈上面或是打字上面，我喜欢就是聊了觉得 OK 了那就约出来喝个咖啡。有的人会问说，那我第一次就是约女生见面的话，我要约她去吃饭吗？还是要怎样？我觉得我现在是奉劝大家，就是第一次见面啊，其实就是约在咖啡厅就好。第一个就是说讲现实一点嘛，因为你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来头的人，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对方跟你的期待落差大不大，所以一杯咖啡可以好好的面对面聊天之外，也可以解决由谁来付钱这件事情，因为一杯咖啡其实是男生或女生都可以负担得起的费用，然后女生又不用担心说我还要想尽办法让男生替我付钱，不用，就是女生自己有在赚钱就可以自己付掉一杯咖啡嘛。然后男生也是一样，男生就是如果约在咖啡厅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再去担心说还要去想说要怎么请女生吃饭或怎样，一杯咖啡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对方的人品还有跟你后续的三观合不合嘛。第一次约会印象好的话，其实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那你就可以再请女生吃一顿好的，再慢慢去表现嘛。我觉得这些东西交友就是循序渐进，然后在交友软体上面其实也没有必要给对方太多的压力，比方说一刚开始就问人家说有没有想要生小孩，有没有想要结婚，然后你结婚后你想要跟公婆住吗？我真的是我记得我好像好几年前，然后我第一次玩某一个交友软体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是我在上面第一个约的男生，其实是他主动约我，那他就约在我一家餐厅，其实他安排的很好，因为他很贴心的就是选了三家餐厅，然后让我来做选择，我就选了其中一家餐厅。可是我觉得那个约会最败笔就是他真的就问我这些问题，然后我其实当下就觉得压力很大，我想说我好像还没有完全认识你，我们就谈到要结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没有多久我就把他封锁了，因为我就觉得我承认我做的有点绝情啦，不过这个人是因为我评估过后真的也不太可能成为朋友，因为他就是对我有别种目的性嘛，可是我当时并没有那样子目的性，我当时只是觉得就是顺其自然的来往， 会比较好，但是每天的压迫性的问候，还有一些就是太有目的性的追求，我都觉得会让对方很有压力，不管是对男生或是对女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就是小小的交友上的提醒啦。然后那有的人就是也是会问说，我在交友上面会不会就是有些人会遇到一些状况嘛，就是交友交了半天，然后最后还是找不到那个喜欢的人，一直找不到对象，然后就一直觉得交友软体没什么用这样子。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一直找不到对象。可是我后来其实有反思一件事情，我有思考说，欸，为什么我觉得我条件还不错啊，就是除了身高太高之外，好像没有其他我觉得就是太重大的缺点，就是要工作我有工作啊，然后我工作也蛮稳定，然后我也很独立不黏人啊，然后我有时候讲话也蛮好笑的，虽然有些冷笑话朋友不懂，但是有些人 get 得到我啊，然后个性也算好相处，那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找不到对象？可是我后来观察我自己还有观察别人，我发现啊，因为交友软体有一个特性是，比方说 Tinder 来讲好了，它的界面就是你一进去之后你可以左滑右滑，非常的简单，你如果不喜欢它的照片你就往左滑，然后如果你喜欢就往右滑。然后我比较细心一点，我可能就是在右滑之前我会再点那个资讯看看对方里面的自我介绍写什么，然后全部看完之后我才会再做右滑。可是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完全没有看资讯，他就直接看眼缘这个部分就左滑右滑，这会造成什么？造成你石头越捡越小颗。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可能就是你在右滑的时候，你可能好比如说有十个女生跟你配对好了，其中有一两个其实跟你聊得还不错，然后你们的聊天也可能也持续有一个月之久，然后见了面也感觉到还不错，可是就是还不错，你没有到就是很喜欢对方，那你就是心里一直抱着这个期待，就说我一定要遇到一个就是跟我心灵很契合的女生，然后我还要跟她一见钟情，就我要看到她让我觉得惊艳，然后看了喜欢。我跟你讲，这个几率比就是下一次彗星撞地球还要几率还要小，你知道？因为第一个，这样的人非常难遇见。第二个，你要不要试着思考一件事情，如果你终于遇到一个跟你其实聊得还不错的人，你有没有真的开始去思考你要花时间跟这个女生专一的经营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是你都一直心里想说下一颗石头一定会更好？你先自己反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就遇过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对，因为人性都是贪心的，就是都会觉得下一个女生或男生还会更好，所以现在这个应该不是最好的。错，感情都是需要花时间刻意去培养的，没有什么感情是你一刚开始一见钟情，然后又长得美，然后个性又好又温柔等等的，没有，这些东西都是双方的磨合之下而成的。所以我要奉劝大家，交友软体是交友软体，现实生活当中你要遇到一个跟你聊得来的人非常之少，所以当你遇到对方其实是跟你生活习惯三观都还蛮相似的，我建议你真的就是好好的跟对方经营一段不错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子会对你结束单身的这个状况会好一些。还有我觉得就是我身边有些女生会提到，就是说就是第一次出去约会，就是男生付钱比较好，还是就是各付各的？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千百年来之难解之问题，因为呢，这试射到对方的个性，还有整个就是大环境如何看待男女关系， 为什么第一个我讲的是个性问题呢？因为我就有遇过有些男生就是特别喜欢帮女生付钱，如果你要 AA 制的话，他就觉得你看不起他。但是我也遇过有的男生就是跟你出去吃饭的时候，他坚持要各付各的。那大部分女生呢，尤其是台湾女生，会觉得后面这样子的男生非常之小气，他们会形容小气。然后我承认我第一次跟这样的男生出去约会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一点太不大气了。可是后来我想想，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外国男生，你还会觉得他小气吗？还是你会觉得哦，他们国家文化是其实都是 AA 制比较正常，所以男生 AA 很正常。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那我身边有些女生是坚持男生第一摊一定要付钱的人，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对错哦，因为我觉得这跟就是他们所约会的对象也有关系，因为他们可能就会遇到比较像大哥般照顾他们的男生。那可是因为我个性是比较独立的女生，而且我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女生啊，然后我身边很多女生朋友就跟我讲说，女生真的不要太主动。我也承认啦，对啦，因为在亚洲社会真的不容见一个主动女生然后去追求男生的这种。那我恰恰好就是比较不一样，我就是那种比较从上第一次约会各付各的，然后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到咖啡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咖啡厅各付各的非常正常，而且不会造成什么负担。我自己曾经第一次约会就是跟某一个男生约会，然后他带我去一间超级高级的餐厅，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其实是我自己疏忽啦，我没有注意到说他选的餐厅这么贵，结果我去吃饭的时候要付钱的时候，发现我一个人竟然要付6000多块钱，就是我们那一套餐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吃了12000多块钱，我吓到了，而且我跟这个人算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当然中间我不多说，我的朋友都听过他的故事，我必须要说其实那一次其实我不太开心，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预期到原来要付那么多钱，然后那我也没有预期到说对方约我的地点是这么的贵，所以可能对方他本身就是在经济条件上面都很好，不过我自己对于吃饭这件事情也不会说不舍得，我只是觉得还没有那么熟就要吃那么贵的东西，然后我会觉得搞不清楚对方是为什么要约这种地方然后所以其实当然我相信大家没有像我那么夸张啦，就可能出去吃饭出个200-300块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量力而为，我觉得约会真的是要量力而为。那我自己就是喜欢 AA 制的人，或是今天你请我一顿，然后下一次换我请你，因为我想的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因为我们无法预期就是说自己遇到的对象是不是真的就是很愿意从头到尾都替你付钱，还是他就是因为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关系而替你付钱，那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斟酌一下。再来就是我觉得在网络上的真诚还有礼貌都还蛮重要的。基本上我遇到很多男孩子，有很多是就是被女生拒绝之后，然后态度变得很恶劣，或是一上来他就是完全没有跟你聊天，然后就直接跟你要你的社群软体。那我觉得我不予置评啦，但是说真的，这样子就是很容易让女生觉得你好像在搜集名单，然后也有可能会让女生产生很严重的不安全感。那男生也是一样啊，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女孩子，就是可能一上来就跟你要社群软体，或者一上来就找你去赞助他的直播，我相信没有人会感觉是舒服的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在交友的时候留意一下。我觉得我对网络交友态度就是一直都很正面，我必须要说其实我遇到很多不同的骗子，对，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社会，就算今天没有交友软体这件事情，我们在社会上面还是会遇到骗子，可是端看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要很理智的去判断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很轻松的面对，不要用一个刻板印象去看交友软体这件事情，因为是实际上假设你用真诚的心，然后你的态度都一直是很正面的态度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就会吸引到跟你同频率的人。那如果是不同频率的人，大家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对方身上，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时间很宝贵，对方的时间也很宝贵，那在这个宝贵时间当中要怎么有效率的去认识一个跟你频率比较相合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好，其实我今天还蛮想分享一些就是我曾经遇到好笑的事情，我来分享一个好了。 我朋友都听过，但是我想听众应该没有听过。我曾经遇到就是约会遇到一个男生，他非常的木讷，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算是被他的照片吸引，因为他照片上面看来就是只有35岁，然后也是他本人没有错，对，可是呢就是我们在线上的时候其实聊得还不错，就是他在线上是非常活跃一个人，就是聊天各方面啊然后都很 OK， 所以呢我就在一个单纯的情况之下，我就答应他要一起去爬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约在就是一个叫做炮子轮瀑布的附近的一座山这样。然后炮子轮瀑布它就是有分炮子轮瀑布跟炮子轮步道嘛，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先去走瀑布，然后没想到就是他开车来接我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我当时就是坐进车子里面，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要尿遁吗？还是我要就是继续去爬山？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啊，不要这样子，不要因为人家的外表然后就否定人家，所以我后来还是答应他跟他去爬山。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竟然用了他很久以前的照片，而且他那张照片呢跟他本人真的是完全是不同的人，我相信他那张图应该是整个有用美图软体大修过，我说的是大修哦，所以他那张35岁的照片跟他本人，就是他本人看起来就是55岁吧，可以当我的叔叔的那种长相。我再度强调今天是娱乐效果，但是我本人现场其实是非常尊重他的，我并没有不跟他聊天或是一路摆臭脸。好，总之就我们就出发了，然后因为他有比较晚到，所以我就想说啊，爬山要早一点，那我就想说那我们路边就随便买个早餐，因为他就一直坚持说他没有吃早餐。结果我们到了石牌的时候呢，他就很坚持说他要吃美而美，他说他很久没有吃美而美汉堡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 Luisa 有别的，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 Luisa 或者 Seller 买一买，我就赶快走，我说现在这个时间去爬山我很怕会日正当中大家都会晒伤，而且就是爬山这件事情其实是蛮花时间的，虽然炮子轮瀑布没有很花时间啦，当然我只是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而且又跟陌生人去爬山，我就觉得你也不知道对方好不好聊嘛，所以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结果他坚持要吃美而美，结果我本人本姑娘呢走一个佛性路线，我就在石牌陪他绕了20分钟找美而美，我们还是找不到美而美，结果最后就找到一间就是早餐店，然后那个早餐店一坐进去呢，我以为他会点他非常想要吃的汉堡，结果没有，一坐下他点的是三明治。我还问他说你刚刚不是一直坚持要吃汉堡吗？结果他就说哦没有，我改变主意了我当场真的超想骂他3字经。对，好，那就算咯，因为我偶尔也是会改变我的饮食习惯的嘛，这我理解的。结果呢我们面对面相对两无言 因为我一直丢球给他，我一直希望他接我的球，就是我一直问他一些就是生活琐事啊什么的。因为我跟人家第一次见面，其实不太会问人家职业很详细的身家调查，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我就是闲聊，问他为什么喜欢爬山啊什么什么的，他永远就是回我不到三个字或不到五个字的回答，让那个场面顿时非常之冷清，冷冷清清。然后呢，我们就终于撑完这尴尬无言的早餐局了，我们就接着就前往那个炮子轮瀑布这样子。后来就是到了那个炮子轮瀑布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人脾气非常之暴躁。哦，我要先说，就中间开车的这段路呢，我就是都没有再跟他聊天了，因为我发现我不管再跟他怎么聊，他都是永远的很呆板的回应我，或是完全就是不接我的球。我就想说算了，这个人真的是不好聊，我就抱着一个去探索新风景的心情去，然后我要抱着一个就是无人之境地去爬山。然后到了炮子轮瀑布之后，然后他又为了就是停车的事情在那边非常之焦虑，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好像真的不太 OK， 就是 EQ 上面不是很好。好，然后好不容易终于撑到了炮子轮瀑布呢，我必须要说，哦，大家，我超推荐大家去炮子轮瀑布走一走，超级凉快，然后风景超美丽，然后瀑布超漂亮。好 over。 就是我必须要说，去炮子轮瀑布是整趟约会里面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好，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拍拍照，很开心，就是我就觉得心情好一点，就是虽然遇到一个就是照片跟本人年龄差20岁的男子，但是我仍旧觉得为这大自然的美丽而赞叹。好，然后就我就想说，好，终于爬完，我可以回家了吧。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觉得我有好像有点饿，我们要不要就是离开了这样子。结果他老兄竟然跟我说，我觉得还爬不够耶，就是我们再去附近爬一座就是山好不好。我想说，好，你那么爱爬山是不是？然后而且当时那个地方无法叫 Uber， 我没有办法自己先走，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我的生命还有我总不能从那里走路回台北吧。所以我想说，好，那就还是搭着他的车去爬下一座山。结果他就选了一个小百岳。我真的不知道那小百岳，我也是第一次爬。那个山叫二格山，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就是一个小百岳，而且它是台湾三大岩场之一。因为它前面就二格山的下面就是一个叫做比架连峰的，然后比架连峰跟五寮尖还有那个皇帝殿是新北市三大岩场，所以当我看到那个阶梯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吓一跳。那阶梯是呈现70度的之陡斜，但请叫我佛心跟有耐心的 Cynthia， 我最后还是把这二格山爬完了，从头到尾70度的斜坡，我有照片可以证明。然后我爬到上面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挺欣慰的。我想说，天啊，就是这种山，我竟然在完全没有准备之下，我就把它爬完了。然后我们就花了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爬完。然后山上还有一个就是三角点可以供你拍照，然后你还可以拿着那个二格山的那个牌子去跟大家炫耀，还不错。就我觉得风景很美丽，就很开心。所以那一趟就是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炮子轮跟二格山的风景，赞。好。但是呢，下山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下山之后大概4点多，接近5点，这家伙竟然还是不放我走。他到了下山之后，竟然就跟我说，隔壁是比架连峰，我们要不要去爬比架连峰？你知道我当场真的超想骂他脏话，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不体贴的男生啊？看不出来我已经是喘到前胸贴后背，然后你没有看到就是太阳已经逐渐要下山了吗？然后我当下真的有点生气，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我们现在去爬比架连峰，我们一定会出山难。我说我们不要这样子冒险，这样子就是会浪费大家的社会资源。 然后他就说还好啊，就白天什么的，我真的超想从他后脑勺敲下去，然后把他的车钥匙抢走，然后直接开车回台北。好 anyway 就是后来我就劝他离开了。然后这个家伙很妙，就是在我回家的路上，因为终于天黑了，他竟然就是从头到尾都不聊天，就只转头问我一句说，哎，现在怎么天黑啦，到底几点了？我就很冷漠跟他说，现在已经晚上六点了。他说好像六点，刚不是还白天吗？我整个大翻白眼我想说这真的是我遇到最奇葩的奇葩耶、欸、就是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奇葩的那个网友，你知道吗？然后至于那个二格山跟泡子轮瀑布的那个旅游游记呢，大家可以上那个我的星霞热可可旅游日记的那个官网去看一下，我有放在我的官网上面那个风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所以这个荒谬故事就到此结束。然后他之后呢，就是还是想尽办法要赖我跟我联络，可是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讲实话，我说你真的不是我的菜，而且我说那天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就是那种很实话实说的人啊。然后就他后来就因此就默默的消失了，然后他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了。但是他的故事呢，就他发生的事情还有我们故事就流传千古，一直记在我心中。我必须要说，这位先生，你在我心中真的是排名第一的，让我有印象，你赢了好，这是一个趣事啦，我并不是要把他就是嘲笑他或怎样，我只是要用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说，约女生出去真的稍微顾虑一下人家的人身安全，顾虑一下我们的心情。那有很多人会说，那你为什么当场跟他讲你要回去？怎么说呢，我也很想这样讲，可是那个气氛之下我真的是觉得很难开口啦，我很怕就是他会生气什么的。然后我基本上也是一个好奇心来者，我想说没爬过二格山嘛，那就去爬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约会对我来讲有好的印象，也有坏的印象。对，但是我觉得至少就是这个故事我跟我身边所有男性朋友讲，所有男性朋友都你知道就是整个狂笑狂摇头的那一种，我跟我朋友讲每个都笑翻。对，那但我们不是故意要嘲笑人家啦，我还是祝福这位先生，就是我希望下次你约女生爬山的时候选一个简单一点山，然后爬完之后就直接带我们去吃 buffet 这样就好了这样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很快就找到你的女朋友好，那我想今天就是讲的时间有点久哦，就是很高兴跟大家聊这些我曾经发生一些事情。其实我还发生很多就是跟网友见面的一些小插曲小故事，非常有趣的故事，包含就是我也有认识一些阿兜啊什么的。可是我要先强调，我要跟各位就是曾经跟我约过会还有跟我见过面的就是男性朋友或是女性朋友讲，我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然后我也无意就是说要取笑什么，我也不是一个花心的人。其实对我来讲，我想要玩网络交友的目的很简单，我想要找一个男朋友。对，可是我觉得事与愿违啦，就是可能我自己也是约会过几个以后就发现说有些人真的比较适合当朋友。那我认为网络交友这件事情我也鼓励大家去用，为什么？因为假设你生活圈真的是很小，有的人生活圈他真的就是只有男生朋友，那透过网络交友去认识一些不同的女孩子，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不过男生们你一定要小心，如果你遇到一些女生是特地经营一些直销啊，不是说直销不好，就是说有些人是把直销用不好的方式去经营，或是一些就是财务投资那方面的，那你就尽量要小心，有时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千万不要因为对方的美色或是有一些诱惑的关系，然后你就觉得投下去钱然后对方就会给你一些好意，千万没有。我觉得交朋友之间不要扯到利益这件事情。 我今天才在跟我一个就是男生朋友聊，他就说他的朋友就是因为就是在网络交友上面认识一个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叫他去投资虚拟货币，那投资一次有赚钱，结果他就吃到甜头。那这些诈骗集团就是要用这个来取信于你嘛，让你有赚一笔钱，那你有了贪念，然后再加上对方可能是长得很漂亮的女生，这两种贪念跟欲念真的要不得，你多了这两个念头之下哦，你就很容易万劫不复。所以他就说他那个朋友后来被骗了700多万，大家想想700多万耶、欸、我这辈子我活到年纪已经活到要一半了，我真的没有赚过这个钱耶、欸、我什么时候才能赚到700多万？我也想去当诈骗集团对，但是就是说大家就是在交友上面真的要小心啦。我只能说网络交友，网络这个东西它隔着一个荧幕嘛，隔着手机荧幕，隔着电脑荧幕，它本来就有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就是刻意去骗你的人，可是也有一些人是像我一样就是很真诚的想要交朋友，然后很真诚的就是想要多拓展一下人际圈，那可是我们自己内心都是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男朋友女朋友这样子。对，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对网络交友感到灰心，重要的是你要用真诚的心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真诚心对你，但是你的善良要是在你有自我保护意识之下去释放你的善良，你要睁大眼睛，然后去跟对方多多的面对面交流，多多的聊天，不要太快就投入你的感情，你要就是用一个理智的态度去对待对方，我相信你一定就会得到一个很不错的姻缘。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网络约炮那些，那个我就不聊了，因为 我本人是蛮排斥那个的啦，因为我在上面看到很多已婚啊然后有女朋友的男生或是女生上去约炮，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约炮的话，麻烦你可不可以就跟你老婆离婚，可不可以跟你男女朋友分开啊，我觉得你这样就是害到别人耶、欸、所以就我刚刚讲的交友真诚很重要，但你如果遇到对你不真诚的人，大家醒醒吧，就赶快走了，就是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也不要认为上面的人才能成为朋友，也不要太沉浸于虚拟世界上面。回到我一刚开始讲的，就是双方见面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今天 Cynthia 就跟各位听众聊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有听到我的故事，我自娱于人，然后也希望你们听得很开心。然后最后也是要呼吁大家一下，就是我做播客其实做得非常的辛苦，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入，可是因为是一份兴趣还有热情支持着我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在收听的时候听完如果喜欢的话，能够在上面替我按关注或是订阅，那也有赞助，如果你觉得我的书还有谈话讲得很不错的话，你可以按赞助，赞助我一些费用，然后这些费用我可能就是如果累积到一个金额的话，我希望能够捐出去给需要的人去使用。那我另外也有经营就是 IG、 Facebook 还有就是部落格，那我都会在我的连结里面全部都有放在上面，大家都可以去点选这样子，然后去观看我的一些文章，给我一些鼓励，这样我才有继续支持我说书的动力啦。好，谢谢大家，晚安咯，希望下本书大家见咯，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欢迎你在辛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让我们下集见，拜拜。